然后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全心全意的整个灵魂带到神的跟前，专注的来听神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真理。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全球感恩的心来到神的跟前，来赞美他，高兴他。好，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回到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所以没有屏幕的话你可以听，所以你要专注的来听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念到第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合为一，成为一体，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们，在教会中我要歌颂你，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他也照样亲自成了一样的，好借着死毁灭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此的畏惧而为奴隶的人。他实在没有取天子的本性，却取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所以他还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又在神的世上成为有怜悯和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赎上向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大救安慰那些被试探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和教会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基督和他的教会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教会记住不是一个组织，教会不是一座建筑，教会是神的家，是属灵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被称为教会。神的儿女和基督是合而为一，成为一体，非常的重要。今天让我们来思考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跟基督神的儿子合而为一的话，成为一体的话，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是多么蒙福的神的儿女。他是长兄，我们是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是他的新娘，我们是神的教会，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成为一体的。所以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跟他是一体的，我们是他身上的一部分，一个肢体，那么你想想耶稣的肢体会有一个会被魔鬼抢走，会失落， 会下地狱，绝对不可能，连他的一点头发都不会丢。我们是他肢体，是他的一部分，我们跟他是一体的，所以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中把我们抢走。所以如果你认识到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是一体的，所以让我们今天从这样的主题来思考，成为基督徒，你是成了他身上的一部分，已经借到他的视感上，成为一体，我们是他的自己的一部分呀。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的儿女，神的儿女，他不完全，他所以他不可能自己一个，因为他不可能有任何的缺陷。将来新天新地里面神的国度，他是一个完全十全十美的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所以他不能有任何的缺陷，他身上不可能 缺少任何的一个肢体一个部分，绝对不可能。所以教会和基督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我们是连接在他的身上，不可能掉落。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今天就在这里的线上的每一个听到的人，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跟他合而为一，我们是不是已经连接在他的身上，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你要非常的清楚，你是不是已经跟基督合而为一，你是不是已经连接在他的身上，成为一体，这非常重要呀。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要明白，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呀，但是你要明白他是怎样一位圣洁的神，他的肢体可能是那样肮脏污秽吗？像我们这样吗？或者那能够让神的名得到羞辱吗？所以你要明白，你成了基督徒，你跟他合而为一，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的肢体，那么你得救以后，你跟他连接在一起，但是你所行的，你所做的，你的行为是不是跟他一样，是不是跟他那样的圣洁？所以不止你要确认呀，你已经和他连接上了，但是你要不要欺骗你自己呀？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能够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圣洁和他的榜样？所以这很清楚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跟他是不是一样，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样的主题来思考，基督和他的教会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让我们来思考今天神的话语，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合为一，成为一体，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让我们来思考，神是圣洁的神，神绝对不能够跟罪住在一起，神恨无罪， 罪是从魔鬼而来的。魔鬼怎样的试探我们的世子，让他们犯罪，让他们经历死亡，让他们的灵魂死在最终跟神隔绝。不止这样，魔鬼继续的这6000多年来，在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身上，每一个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我们是神按照他的样式所造的。只有人像神，因为我们有神的样式，我们有神的全能，我们有神的权柄，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所以我们像他。世界上所有的创造物，没有人像神有那样的智慧，能够创造出那么奇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在指吹 AI 呀，但是这个思想、这个智慧是因为人才能够做出来的，因为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那样的智慧，所以魔鬼恨我。我们要知道，今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神实在没有取天使的本性，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没有取天使的本性，却取了亚伯拉罕的祖宗。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来拯救我们这些人类有神样式的、有神的灵的每一个人，不是天使。天使犯罪了，跟那么多的他的随从，所有的这些魔鬼大大小小的，神弃绝他们，神没赐给他们任何的救恩，神没取天使的本性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是被弃绝了，他们没有盼望，没有救恩，没有将来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犯罪了，是我们人的罪神，所以耶稣又来取了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性格跟我们一样，来为我们的罪，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呀，是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圣洁的神，无瑕疵，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罪都不可能。所以我们将来想进入神的国度，跟神住在一起，我们必须是圣洁的人，我们必须是无罪的人。因为天上神只惟觉那完全的人所预备的，没有一个不完全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带着一丝一毫的罪进入天堂。那么让我们来思考，亚当夏娃的后裔，凡是人，不管你是谁呀，我们上个星期六我们讲得救真的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吗？我真的希望你听了神的话语，你明白了得救在于人来讲，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于神没有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人最大的毛病，我们总是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去找 任何的改变，任何的感动，我们认为我们进步了很多，我们认为我们跟别人比我们是好人，我们不像那些犯罪的，那一些呀杀人的、放火的，那一些奸淫的，那一些各种各样的，像这个罪里来的，我们总是跟我们身边的人来比。所以你认为你的一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而且你还把你自己当作大好人，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绊脚石，这是我们人类下地狱最大的原因。在地狱里面，这些自以为义的、自以为是好人的多得不得了。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明白呀，我们最大的问题，神要我们跟他一样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绝对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人进入他的国度，所以他必须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只有他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他怎样的使我们成为圣洁？他自己必须要来代替我们所有的罪受刑罚，然后他才有能力、才有权柄来赦免所有信他的人呀，不止来将他们从罪中、魔鬼的手中抢救出来。那么得救的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从罪中被抢救出来了，罪的捆绑被卸断了，你从魔鬼的手中被抢救出来了，魔鬼绝对不可能再把你抢回去。但是问题是，我们得救的人，我们真的是那么圣洁吗？不可能呀，我们虽然罪被赦免了，我们还有罪的本性，所以他要使我们成圣，继续的呀呀，我们还活着，他会继续的做些成圣的工作，让我们成为圣洁呀，最后能够荣耀的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能够跟神远远的住在一起。那么那使人成圣的只有耶稣基督，那是神所差来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有权利、有权柄使你成圣。所以没有得救的人，你想靠着你自己成为成圣，能够蒙神喜悦，靠着遵行律法，靠着你行善，靠着你怎么改变，那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在灵，你想靠着你自己得救的话，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如果真的有人能够成圣的话，那么神需要差他的儿子来替我们受尽苦辱、受尽羞辱、受尽苦耻，这样的来为我们的罪受死。所以任何人想靠着行为，想靠着遵行路律法，想靠着自己能够成圣的话，那是你对耶稣基督最大的羞辱。所以你想靠你自己得，自己得救绝对不可能。所以在人那是完全的不可能，但是在神没有不可能的，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在耶稣基督来讲，他能够使我们成圣，因为他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受了刑罚，神把所有一切的权柄、赦罪的权柄、让你成圣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所以只有他那使我们成圣的，我们的这位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能够使我们成圣。我那些得以成圣的，记住今天我们所有成为神的儿女， 是他来使我们成圣，我们是得以成圣，我们是因为他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耶稣基督那使我们成圣的，和那一些属于神的儿女，他让我们成为圣洁的。所以记住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所以都是合为一，成为一体。我们现在跟他，那使我们成圣的耶稣基督，和那一些被成圣的所有神的儿女，我们跟他是成为一体，合而为一。我们成为了他的教会，成为了他的新娘，我们成为了他的肢体，我们是现在跟他是合而为一，成为一体。让我们来想想，他把我们接纳成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他会把这个自私自义的，这些自以为是的，靠着自己的，把它连接在他的身上，让他的神的名得到羞辱，不可能。所以是他使每一个神的儿女成为圣洁，他把我们借在他的身上，成为他的一部分，让我们跟他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成为他身上的一部分。所以以父所思告诉我们，耶稣缺少一个神的儿女，他就不完全，他的身体不可能有任何的缺陷，他不可能让一个得以成圣的被他所救赎的神的儿女会赤裸，会下在地狱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思考，所有任性的基督徒，你的生命，你的行为，你所过的生活，是不是跟他一样？如果你真的以为你已经是他的肢体，已经跟他合而为成为一体的话，你问你自己，你所做的，你所行的，能够跟他一起的来彰显在众人的面前来做见证，你跟他是一样的，你跟你的救主是一体的，他不会因你的缘故让神的名受亏损。所以记住今天，让所有任性的基督徒今天记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我们最好的确据，我们是不是已经跟他合而为一，成为一体？他会不会把你当作是他的弟兄、他的姐妹？因为接下来第二句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你跟他联合，你被他成圣了，成为圣洁了，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听到了，他使我们成圣，无罪，成为圣洁，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为他的姐妹，他也不以为耻。所以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你出去，你面对着这个世界，他能够不能够引你为奴？他能够不能够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个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姐妹？他不以为耻，他承认你，他不以为耻，他不会感到羞耻。那么让所有得救的基督徒今天 问问你自己，耶稣把你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让他们知道你是他的弟兄，你是他的姐妹，他不以为耻，他一点羞耻都没有，他感到为荣，他以你为荣，所以他称你是弟兄是姐妹，他不以为耻。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让他感到维持的话，那么你怎么敢称他，怎么敢称你是弟兄姐妹？所以记住，今天我们跟他是合而为一，因为他使我们成圣，成为圣洁，把他连接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称我们在众人的面前，他称我们为弟兄姐妹，他不以为耻，他不感到羞耻，因为你所过的生活是那样的圣洁，能够荣耀神的名，这是最好的确据。不要欺骗自己，如果耶稣不敢接受你是他的弟兄，你是姐他的姐妹，他会以你为耻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思考，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跟他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下一节的经文，第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们，在教会中我要歌颂你，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他也照样亲自成了义样，好借着此毁灭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现在跟他成为一体，如果他只是全能圣洁的神的话，没有人能够站立跟神一起，因为神是圣洁的，不会被他燃烧，因为神是烈火，全无愧尽，所以没有人看见过神还能活着。但是我们能够跟神联合，我们是借着神的儿子，他必须要接纳我们这样的血肉，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才能够跟他成为一体。因为有肉体的人，我们因着罪，神是圣洁的，所以没有人看见过神能活着。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这两节的经文耶稣所说的应验了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好，我们来听这节经文。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一个都没有，到今天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能活着，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来思考今天的这两节，接下来的两节经文，第十二节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们，在教会中我要歌颂你。这里耶稣说他自己，这里他是借着旧约的 这些预言来告诉我们，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们。没有人看见过神，我们怎么认识神？是他将神的名传于我们。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第六节，神的话语怎么说？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第六节，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听到了吗？我们能够认识神，这里他让我们知道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把我们赐给耶稣基督。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是我将你显明给他们，是我将你的名来显明给他们，因为你们，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好，非常的重要。今天呀，耶稣这里告诉我们呀，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们，我们成为他的弟兄，我们成为他的肢体，是因为他将神的名传于我们。在教会中我要告诉你呀，所以他将神的名显明给他们，让我们认识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他自己的工作，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他要与我们在神的教会中，我要告诉你，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每属于神的儿女，两个三个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神跟我们同在，他在我们中间，他跟我们一起的，作为神的儿女来歌颂神。好，他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给我的儿女。所以这里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跟他是一样的，他已经借了像我们这样的身体，他现在请我们一样，所以他以人子的身份来。所以人子他要信靠神，跟我们一样，我们需要信心来仰望信靠神。人子来的时候，他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他也信靠神来帮助他，来完成他的使命，来替我们赎罪，来替我们担当十字架上的刑罚，来替我们完成救恩。他像我们一样，也凭着信心来信靠我们的神，因为他现在以人子的身份跟我们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所以记住，今天我们跟他一样。所以他这里今天这段的经文，他让我们明白他必须来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跟他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如果他单单是那圣洁的神的时候，没有人连看都看不见他，你怎么跟圣洁的神仙合在一起？只有靠着那跟我们一样来到这世界的人子，我们跟他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跟他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所以他说，他又说看啊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他不以我们为耻，去他介绍给全世界上的人看啊，我 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那圣洁成了子民，那圣洁是我使他成圣，让他跟我成为一体的。看哪、啊、我与神的儿女，他不以我们为耻，他把我们推荐给全世界的人，让他们都知道我与神的儿女，那些我使他成圣的所有神的儿女。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他也照样亲自成了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子，所以他必须到全肉身，他必须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有血有肉，因为神的儿女，所有神的儿女同有血肉，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所以他也照样亲自的来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跟我们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他真的为我们罪的永辱，他接纳了我们这血肉之躯，跟我们一样，除了罪以外，我们这血肉之躯所经历的，他跟我们一样都要经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吃，他会累，他需要睡觉，因为他接纳有血肉的这个跟我们一样的身体，是我们灵犯罪，所以他要以灵的身份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他必须我们有血有肉，那么他也接纳成为我们一样，亲自的来接纳我们血肉出去，好借着死毁灭那斩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他必须要接纳我们现在的身体，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必须要为神的儿女，神所赐给他的，为他们的罪受死，受罪的刑罚，所以他要借着他的死来毁灭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为什么圣经形容魔鬼掌控人，死权抽在他的手中，不是因为他有权力来毁灭所有的人类，能够让我们死，他没有那样的权力。但是你要知道，魔鬼怎样因用他的诱惑让人犯罪，所以死是怎么来的？亚当夏娃没犯罪之前，他们是不会死的，因为他们是圣洁的，无罪的。但是魔鬼懂得怎样用罪来诱惑夏娃犯罪，夏娃一旦犯罪，他的肉体就要经历死亡，他的灵魂就立刻的死在罪中。所以魔鬼把罪带入这个世界，因着罪所有的人都要经历死亡，所以他是借着罪来掌控所有人的死亡，跟他一起走那灭亡的道路，所有人都要下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刑罚。所以魔鬼是借着罪让所有的人类都犯罪，所以没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说他是无罪的，在神的眼中他从来没犯过罪，没有，绝对没有，一个都没有。神从天上看下来去寻找有没有一个义人，一个没有犯罪的人，神怎么说？一个都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是大好人，所以你不会下地狱， 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魔鬼来试探每一个罪人，哪一个小孩子敢说他没说谎，没欺骗，没犯过罪？不管你几岁，哪一个敢说他从来没说过谎，没犯过罪？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么你不是因为你不像别人，你不下地狱，只要你有一个罪，只要你犯一个罪，你绝对不能进入神的国度，你只有下地狱，没有别的地方，因为神不允许罪进入他的国度。没有一个有罪的人能够上天堂，天堂是为完全的人、无罪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不管你是多大的好人，不管你活了几十年，你可以称赞你自己，我不见他没犯那么大的罪，但是你有犯罪吗？有犯一个罪够了，你的结局必须要下到地狱的火炉里面，因为将来没有两个地方，只有那圣洁无罪的天堂，跟那永远跟魔鬼在一起的地狱的火炉。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知道呀，耶稣基督必须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借着死上十字架替我们受罪的情况，替我们受死，来毁灭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借着死击伤了魔鬼的头，砍断了魔鬼的权柄，收复了魔鬼，限制了他的权柄。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魔鬼绝对不可能来在基督徒的身上把我们完全的打垮，把我们打败，把我们击落，绝对不可能。所以因为那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被击败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那些属于神的儿子儿女来讲，魔鬼绝对没有权利来伤害，来让基督徒下地狱，来把他抢走，跟他一起走灭亡的道路。魔鬼绝对不可能再掌控基督徒，他可以诱惑，他可以试探，但是魔鬼已经没有能力，因为耶稣借着他的死毁灭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基督徒魔鬼没有可能再让你经历第二次的死亡，因为他没耶稣基督已经毁灭了魔鬼。对基督徒来讲，那掌控死权的魔鬼，魔鬼绝对不可能掌控我们的身子。对基督徒来讲，魔鬼失去了那样的权柄，因为耶稣借着死已经击垮了魔鬼，限制了他的权利。好，第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死的畏惧而为奴隶的人。其实我们历历代代所有没有得救的人，我们都是魔鬼的奴隶，因为魔鬼是空中的邪灵，他是掌控者、掌权者，没有人能够逃脱魔鬼的掌控。不管你认为你有多好，但是因着罪，魔鬼深深的、活活的抓住你，掌控着你，他让你走那灭亡的道路，他让你因着罪，你的灵魂死在罪中，跟神隔绝。所以所有不信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你都怕死？哪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不怕死？ 不怕死是因为你无知，是因为你不知道死后地狱的有多悲惨，有多痛苦，你是在欺骗你自己，你是世界上最无知的人，你在逃避，不敢面对。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罪的人，没有得罪的人，我们所有的人一生因着属死的畏惧，所以我们都怕死，没有一个人不怕死。一点点病痛就喊死，一点点病痛也哭的，也担心的，怕死，又死又命。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生都怕死的畏惧，都成为魔鬼的奴隶，都恐惧。所以我们很清楚，世界上的人连死字都不敢提，电梯连四根十字都要拿走，在逃避，不敢面对死亡。所以我们所有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一生都怕死，这是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耶稣因着死，他的死击败了魔鬼，他又来释放我们这些因着罪被魔鬼生生活活的捆绑。所以我们畏惧，我们怕死，但是耶稣基督能够将我们从这样的畏惧中把我们释放出来，让我们真的经历了神的救恩，经历了神的拯救的人。我们很清楚，从那一天开始，他亲自的跟我们同在，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跟我们那活过来的灵魂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得救的人，你惧怕死亡的权势，神已经把那毒钩拿走了，所以魔鬼没有权力来确定你的死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击伤了魔鬼的头，已经把你拯救出来了。你现在魔鬼绝对不可能再把你打垮，再把你强脚下在地狱里面。对基督徒来讲，魔鬼完全失去了那样的权力，他不可能让任何一个真正得救神的儿女失落，下地狱走灭亡的道路，不可能。所以耶稣来了，是让我们这些得他的生命，得他的救赎，释放我们对罪的恐惧。所以基督徒，你真的得救了，你对死亡不应该感到畏惧。当然死亡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人不愿意死，不是他真的怕死，是因为有很多不确定，不明白将来的事情，因为你没经历过的东西。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得救的人，你已经战胜了死，你不应该对死亡有畏惧，因为住在你心里的灵告诉你，你有神住在你的心里，你知道你将来永恒的归宿去哪里，你知道你死后天使会把你接回家。死亡是让你脱离了这世界肉体所带给你的这些缠绕，这些不便，这些病痛。所以渐渐得救的人，当死亡真的来临的时候是没有畏惧的，因为你住在那心里的圣灵让你知道，他差遣圣灵来，耶稣亲自的来迎接你，所以你没有畏惧。你还有一点点的畏惧，是你的死亡还没到，你真的又死的时候，你真的是神的儿女，死亡他已经释放了死亡的畏惧，因着死 他的死他已经击散了魔鬼的权势，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惧怕死亡。如果你那么怕的话，你要审查你自己，你真的有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你真的有那样的确据，你真的得救了，你真的连接在他的身上了，他把你带出去，看那些是我的弟兄姐妹，他不以你为耻。如果你真的他能够把你这样的来介绍给别人的话，那你不应该惧怕死亡，因为他已经释放了你对死亡的畏惧，所有得救的人。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六节，他没有取天使的本性，却取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所以他还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有怜悯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天使堕落以后，他们没有机会，他们已经被定罪了，他们已经决定了，他们又下地狱受永恒的刑罚。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没让他来取天使的本性，因为那一些犯罪的天使，他们的永恒早就已经决定了，没有悔改的机会。只有人，只有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这些有神的样式，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心里。天使的灵是神创造的，天使是灵，但是天使的灵不是神把他的灵吹入天使的屁股中。他说有天使，有天上的灵就有，他不是将他自己的灵灌入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有神的样式，有神的智慧，有神的权柄，有神的荣耀，我们有他的灵，他所赐给的。所以他所许的灵魂就以后，他不愿意我们有他灵魂的，有他样式的人下地狱。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取我们那样子血肉之躯，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来代替我们那罪受刑罚。所以今天所有还没得救的人，让我们明白呀，神爱我们世界上的罪人，神怜悯你，因为你有神的灵魂，你有神的样式，所以耶稣来，他还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他要像我们一样，他要接纳我们一样的身体，跟我们一样样，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有怜悯有忠心的祭司。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罪必须要受到刑罚，神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抢出来，那么他的公义何在？魔鬼会说，你凭什么把这些属于我的自甘堕落、自甘成为我的奴隶的人，他们自愿的，你有什么权柄将他们从我的手中抢走？神是公义的神，他唯留要拯救我们罪人，他的公义不能够受损，他要差他儿子来接纳我们一样的身体，跟我们一样，来代替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神为他预备身体。记住，耶稣接纳我们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身体，除了罪以外，但是他同时他是百分百的人，跟我们完全一样，但是同时他是全能的神，神不会经历死亡， 只有灵子会经历死亡，只有他接纳我们灵一样的肉体才会经历死亡。神子不会经历死亡，神不会死的，神死了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但是虽然他以人子的身份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但是他同时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能够代替神，能够代替所有数不清的所有神赐给他的儿女，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不然的话，你说世界的律法一人只能代替一人，那么你凭什么代替这么多的人？所以让我们记住，他以人子的身份来接受罪的刑罚，但是他是神，他有能力拯救所有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里他说呀，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有怜悯忠信的大祭。所以他在神的事上唯要满足神的公义，所以他以人子的身份来替我们遵行了所有律法的要求，以人子的身份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来将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跟神和好，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救赎成为至高神的儿女，让神的公义不受任何的亏损。所以他在神的世上能够成为有怜悯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代替我们成为忠保，跟我们在神的面前替我们代求，因为他为我们的缘故替我们上十字架，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唯要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所以挽回祭、赎罪祭，他要为所有神所赐给他的百姓、神的儿女为我们赎罪，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让我们重新的能够跟神活。所以今天所有没得救的人，得救是那么的简单，是那么的容易，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你的罪受了刑罚，代替你受了罪所应得的地狱的刑罚，所以他有能力，他有权柄来拯救你。所以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他已经为你完成了救恩。现在你的得救不可能再靠你自己了，如果你再想靠你自己得救的话，那你对他来讲是最大的羞辱。不然他为什么又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又受那么多的苦楚，那么多的羞辱，来替你的罪受这样的刑罚？是因为他为我们遵守了所有的律法，所有律法的要求，所以满足了神的公义，来替我们的罪受死，来代替我们罪受刑罚，替我们赎罪。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最后一节作为今天的结束。那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大救那一些被试探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接纳我们这样血肉之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身体性质，所以他受试探的时候他会受那么多的痛苦。所以不要以为说，如果他以神子的身份来讲，你说你怎么来羞辱神，肯不会受苦，你怎么来对待他，他是神。但是他又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既然被试探，魔鬼怎样试探他，试试天之久， 想尽办法倾巢而出的来试探他。他一生不止魔鬼亲自的借着法利赛人，借着文士怎样的来羞辱他，来凌辱他，借着整个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这样的来讽刺他，这样的让那么多的兵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那是成千的兵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让他因着我们的罪受尽了苦。所以不要以为说耶稣是神，所以他所受的苦没多大的影响，不是，他是以人的身份跟我们同样的肉体来替我们承受所有罪所试探所经受的痛苦，各种各样的苦楚，会感到痛苦、悲伤、忧愁，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都赏赐了。所以他知道我们所经历肉体，因为他见到了跟我们有同样的肉体，所以他能够体会，他能够明白，他能够怜悯我们，他能够搭救我们受同样被试探的人，受魔鬼攻击，受各种各样罪所带来的试探，他体恤我们肉体的软弱，他明白。所以你经历各种的痛苦苦难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可以来到他的跟前来跟他诉苦，他体恤你所经历的，没有一个人你所经历的他体恤不到，因为他接纳了跟我们这样的身体，受了我们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痛苦，他比我们受的更多。你要想想，我们罪人是应得的，他是无罪的，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所受的苦楚比我们大的多了，所以他能体会，他能怜悯，他能搭救，他能安慰我们这些在罪中被魔鬼所受的试探，各种我们所经历的痛苦，他都能够理解，他明白，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的血肉之躯，他也经历了我们所受的，所以他能够安慰，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的。所以让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明白，我们这些被他所承认的基督和他的教会已经合而为一，成为一体，我们现在活在耶稣基督里，基督活在你里面，你活在他里面，你跟他是一体的，你已经连接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不可能失去任何一个他的肢体，他会再来，来迎接他的教会，他的新娘，每一个神的儿女绝对不会漏下一个，不可能。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落在埃及，全部200多万的人，大大小小，半夜离开，没有一个老人、小孩、病痛的会留在埃及，没有，全部。我们的救主，他所拯救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成为了他的肢体，他绝对不会漏下一个，不会被魔鬼抢走。所以他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势，甚至魔鬼，能够将他从他的手中抢走。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
阿门。